天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刚才一起读了你的话，求你施恩怜悯，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借着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让我们明白你当年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愿我们真是尽心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从今天开始，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士师记。士师记可以说是比较特别的一本书啊，比较特别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头，他讲述了以色列人其实弯曲悖扭的历史，讲了这是各个士师被神使用，但是呢身上有好又有好多的缺点。我们通过这些人和这些事，我们来学习呢，来看呢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也比较这些士师的作为的时候，也比较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身上有哪些需要被神修剪的地方。那在进入今天这个经文之前呢，我先对整本士师记呢有一个大框的认识。可以说呢，士师记它的作者和日期是不详的，我不在这里多花的时间啊。据犹太的这个传统，士师记他们认为是撒母耳记，但这也不是有定论，所以不在这里多讲。那士师记啊，士师。英文叫 Judges， 在中英文圣经里，它是被列为这个历史书的啊，历史书，就是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呢，整个呢到这个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下边都是呢这个历史书。那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头，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里头，它的编排的方式跟我们这个圣经，我们现在这个圣经的编排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犹太人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它的编排呢是先是律法书，摩西五经哈，创出立民生，接着是先知书，然后先知书完了之后是圣卷 writings。 在先知书里啊，它分为什么呢，就是前先知和后先知。那前先知书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在这里头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圣经里头的编排的这个一些历史书，有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都属于圣卷的最后一本 writings， 其他的历史书也属于呢圣卷的哈。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里，这个先知书里啊，这个先知书啊，有大先知，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那但以理书和耶利米哀歌是在圣卷里的。然后呢，12本的小先知也是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里。那圣经里希伯来文书这个里头，它这样一个强调，就是把这个是这些历史书，约书亚记啊、士师记啊、撒母耳记上下啊、列王记上下，还有这些啊等等，就是安排在先知书里，它是有它的用意的。就是说它虽然是历史书，它是记述呢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历史的。那这些书卷，在前先知书这些书卷里头，它记载的是以色列人从呢征服迦南地，进入迦南地，征服迦南地，到定居迦南地，以至于到整个以色列王国的建立和王国的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分裂到灭亡的整个的历史，记述这样的历史。但是记述这样的历史是为了传递一个信息，传递呢神在历史当中的这个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作为的。所以说可以说这个历史书是要传递神真理的信息的，它要传递信息的，就像先知一样要传递神的信息。 那历史书呢，是借着历史上的人事物呢，传递神要给我们的真理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哈，这是李世民说的，说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通过历史上的这些人事和事呢，我们要可以学到一些功课的。所以这是呢，《四世纪》啊，要整个的它的在圣经当中的位置。那士师，事实上英文叫 judges， 它可以说呢，是法官和审判官的意思。那这个士师啊，是我们就是华人的一个华语的一个用词。它主要是在做古代的时候，这个士师是主要是指呢，执法的官员的一个统称，执法官员的统称。但是这个士师哈，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意思里头呢，它也可以指呢是行政官员，首长。他除了是审判官，他还可以是行政官员和首长。所以这个行政官员首长呢，他可以是一个地区性的，主要是主一个地域性的，每个支派的他的一个军事领袖和宗族的一个首长啊，首长。那在《士师记》中，那这个士师呢，主要是指呢，神呼召出来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呢整个外邦仇敌欺压的这个拯救者，这个事实上是一位拯救者的一个身份啊。那事实上士师记里最终他有讲的这个士师，这个最终的拯救者事实上是神他自己。在这个这里呢，士师记2:16有讲到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呢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然后第18又说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他们，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你看，这是两方面，一方面神拯救，一方面呢，神兴起士师拯救，神与士师同在，神使用士师呢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最终士师拯救的还是呢神他自己。所以呢，在士师记的17:27有这样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到时候我们再具体讲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这里是第一次提到呢，就是审判人的耶和华，这个 Shoftim 啊，审判人的就是士师的意思啊，士师的意思。这里提到耶和华是士师，是那位审判者。事实上，整个耶和华是呢那位拯救者，神他自己是那位拯救者，他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呢外邦人的欺压。那有了对士师这个词的认识之后呢，那我们再看整本书，士师记的整本书。所以我们读圣经，弟兄姐妹，我们先是什么，就是事实上我们是从字词句章段，然后到一章，到整本书。有了一本整本书之后呢，我们再回到部分啊，这样呢，这样一个反复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在学习神的话的时候，就是看呢神在某一个部分里到底给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从某一部分对就是又有助于我们对整体的认识。那有了对整体认识，就对这本书要告诉我们什么有更整全的认识啊。所以我呢，有了对《士师记》这本书整个在圣经中的位置之后呢，我们看整本《士师记》它的一个位置啊，它主要的它的一个框架。那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有
臭了呀，又拉一趟好臭。
有对这样《士师记》的这样一个认识之后，我们再回来，然后到第一章开始从部分啊。所以呢，我会呢大概呢分20几次的 时间呢，跟弟兄姐妹分享四世纪。那四世纪呢，比非可以说呢，它的这个安排是非常的呢，就是有结构的哈，这个结构是非常严谨的。那它前边的两边呢，就是它有双重的介绍。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它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从到了迦南地得迦南地的一个军事行动的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呢，这个迦南人呢，他没有完全的得到应许之地。然后二章的一到五节呢，有告诉我们为什么。那前面整个第一章我们读的，今天我们只读了21节，下一次我们读呢，就是21节以后，一直到的这个35，这个是36节哈，这个第一章结束。整个第一章他没有跟我们讲任何的这个评价的事情。那这个评价是在22章的1到5节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一个介绍，就是从呢这个历史和军事的角度来看呢，以色列人各族啊，这个对征战迦南地的一个概述。那接着呢，从2章的6节一直到3章的6节，讲到呢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从神的角度，神直接跟他们讲话，看到呢，可以说呢，看到以色列人在整个这段四世纪的历史当中，他们如何背逆了神，没有守住他们跟神所立的约，他们去侍奉敬拜迦南人，而且不是一次，是多次，一会儿我们还要看哈。所以呢，这是开头。那结尾是也是有相对应性的，就是说最后17章的1节一直到18章的31节呢，讲述是以色列人从一个人到整个一族但族的属灵的败坏。那这样属灵的败坏又导致以色列人更加的这个就是败坏，然后以至于他们内部有了征战。就是最后结尾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从11章的1节一直到25章的25节是讲呢以色列人他内部同族的征战，以至于几乎要把整个便雅悯族啊这个灭族的境地。所以前边是以色列人各族征战外邦地迦南人，那到了最后以色列人败坏到一个地步，他们发生内战，几乎要把一个族完全的灭掉。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光景呢？是因为呢，可以说以色列人呢3番4次的犯罪，所以整个呢四世纪呢有这样一个循环，这样一个循环里头，介绍了六个大的事实，俄陀涅、以户、底波拉、基甸、耶夫他，还有参孙啊。每介绍一个事实呢，都会讲呢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着他们3番4次的犯罪，有这样的循环啊。神不断的兴起事实，神也使用外邦人压迫他们，神要拯救。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这样不断的败坏，但是我们看到神一直的这样怜悯他们。然后在其中呢，这里头还有一些小的事实。其中呢还有一个内传哈，内斗，就是称王的，就是亚米比勒，他不是士师，他是起来自己要做王的啊。所以整个呢我们看到历史呢这个一个循环，在这个四世纪里这样介绍。而这个循环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呢一个螺旋式的越来越败坏的一个循环。那我们这个三一神学院 Dr. Younger 哈，他的这个对四世纪的这本注释书里，他有讲到，他说以色列人当时是 spiraling down to the hell， 就是螺旋式的坠入地狱啊。讲到他们的这个败坏啊，那有了这样一个整体的认识呢，我们再回到呢这个第一部分啊，第一个介绍就是四世纪里。从这个第一章一直到二章的二到五节，可以分成这四大部分。这四大部分的一个特点里头哈， 有一个关键的词，就是上去。以色列人先求问神，谁先上去征战迦南人呢？神回答，给他们回答说，犹大先上去。所以呢，从第三节就开始犹大上去了。而犹大上去是通西缅先上去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读到21节。那下一次我们从22节一直到36节，说约瑟家也上去征战。那讲到他们约瑟家的征战，然后呢，征战完了，讲完之后呢，神的使者上到波金去来责问以色列人，这是对他们整个的前边的以色列人历史继续里头他们的做法的一个谴责，可以说是一个评价。那前边都没有任何的评价，那可以说呢，整个这个犹大上去征战和约瑟家上去征战，整个这个征战的历史里头，大家刚才读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哈？有好多地名，对不对？它是以这个地名的这个形式，就是以地理位置的形式来继续的。可以说犹大是，一会儿我们会看那个地图，它是在以色列人的南部，以约瑟家，以约瑟为代表的马拿西、以法莲其他的几个支派，它是在以色列的北边的，那可以说是从南到北的一些地理位置。它因为它是要征战得应许之地，所以它是以这个地理位置来呢，来继续的，来贯穿了整个第一章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以时间顺序。那这个征战花了多久，我们不知道。那么它的先后次序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样呢，就我们会联系到，就是说既然是这样，它整个是以地理位置来继续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话，所以它不是以时间的顺序的。所以有一些事件发生，一会儿我们会看的话，就是说它会在约书亚记里呢也有提到的。那在约书亚记里提到，不代表呢在约书亚记里头，它就是在约书亚时候呢，约书亚的还活着的时候就发生了。约书亚记的记述里头也不是呢，他记叙的一些事件也不是呢，都是呢在约书亚还活着的时候发生的。一会儿我也会让弟兄姐妹会看到这一点啊。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整个对这一部分的一个整体认识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具体的一个开头哈，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世纪的一个开头。那一开头他就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你们中间谁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经将他交在他手中了。那这样呢，是世纪一开始就讲到了，可以说呢，跟前边约书亚记的关系。那《士师记》所讲述的事情是呢约书亚死后的事情，那所以他跟《士师记》呢，跟约书亚记就连在一起。那约书亚记的最后的24章的一段，最后的一段是告诉我们约书亚去世了。那《士师记》呢，可以说是接着约书亚告诉我们约书亚死后之后发生的什么事情。如果说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告诉我们是他们进迦南了，开始征战迦南，然后得地土的话，那士师记就是告诉我们他们进了迦南有没有得着这些的地土。因为呢约书亚记的可以说呢是从就是13章一直到19章，是呢讲到呢在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不能完成的事情。前12章是告诉我们约书亚呀，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可以说是南征北战，跟以色列人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南征北战，然后征战应许之地。征战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但是13章开始告诉我们说约书亚老了，然后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神吩咐啊，他呢先讲这些还没有得到的地啊，就分给呢当时的以色列的9个支派和马拿西的 半个支派。为什么是分配给他们九个支派呢？弟兄姐妹，啊，因为这个便雅悯和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在约旦河的东岸啊，所以其他的支派九个支派，不包括利未的支派，啊，要得呢这个约旦河呢左西右东啊，东约旦河东岸的这个哈，左西右东啊。啊，左西右东，所以东岸是便雅悯、加德和马拿西，西岸呢是这个九个支派他们要得的。西岸是约旦河这边，然后跟这个地中海之间的这段地图啊。所以约书亚记的这个十三章告诉我们，还有好多未得之地。神呢，这个吩咐约书亚呢，就是说你只管照我吩咐的将这地占据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派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就是还争约书亚年老了，可能没时间呢再去带领以色列人争这些未得之地，但是先把他们分了，让他们得着。然后之后呢，约书亚死后的事就是其他的支派要去得这地，啊，根据那个约书亚记的十三章、十九章呢，他们是有一个地图哈，啊，告诉我们整个呢，可以说呢，就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它的一个分布图。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分布里头，这个犹大，我这个不好使哈，犹大这个。下边犹大这个是一个有点绿色的，这个中间是西缅哈，在这个犹大地中间，然后呢犹大和便雅悯连在一起，上边犹大上边呢是这个马拿西和以法莲啊，再往北的一些还有其他的支派哈，东岸里头我们看到有这个便雅悯啊、加德还有这个马拿西哈，这是呢整个的这个支派的分布哈，啊，当时呢还有好多呢他们未得之地，所以呢四世纪的一开头就是约书亚死后，他们要去谁先上去呢？啊，神跟他们说犹大先上去，就是北边先上去哈，啊，也要得他们自己的未得之地。实质上，在约书亚死的时候，他已经呢。也有呢吩咐呢以色列人，所以约书亚呢当时呢有这样提到哈，所以我所拣出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啊到日落之地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啊分给你们各个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呢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等等，这些话里头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得迦南地的，能够得迦南地是神的应许，能够去征战也神也是去帮他们征战。那以色列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的责任就是说，在第六节里说，你们要大胆的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他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们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呢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职责就是尽心尽意爱主，侍奉他们的神，然后神就带他们进迦南，神带领他们征战得迦南，所以征战是神的事情，是神的工作。这里头我们看到，那以色列人的责任是专心信靠神和爱神，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约书亚呢也给他们了这样的一个警戒哈，也给他们警戒，说呢，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建、肋上的鞭， 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地上灭亡。这是警戒。十六节有说，说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了，以色列人去征战了，神也与他们同在了，但是呢，他们有失败的地方。今天呢，我们看到的第一章的一到二十一节，重点强调的是他们得胜的地方。那下一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从可以说是从他们有失败的地方，主要是约瑟家他们失败的地方，他们没有得着，为什么呢？就是从二章的一到五节又告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了，因为呢，他们呢没有呢谨守遵行的神的律法，因为他们没有呢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因为他们没有呢遵守呢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整个呢可以说呢，这个士师记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景况下开始的，就是每一个士师开始的时候都是告诉我们啊，他为什么是这样。可以说呢，以色列人的光景越来越败坏，士师也是呢越来越败坏，尽管神使用他们。那俄陀涅呢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蒙神喜悦的一个士师，那但是呢是继续最短的一个士师。我们看到士师记里某个士师里头越来越坏的时候，就是记录他越来越长，记录他的事情，特别到三孙的时候，他记录的篇幅就更加的长。所以我们从每一个士师身上都可以学到不同的功课。那今天呢，我主要跟弟兄姐妹呢来分享呢一到二十一节里头啊，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就是说他在记叙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看他是有选择性的。那选择这个犹大啊上去征战迦南地的时候，他有选择性的记录了几个插曲，详细的就是说哦，我去犹大跟神要跟犹大同去，犹大呢带就是跟西缅呢说你跟我同去，然后我们一起打，他们要合作，这是一个小插曲啊。另外呢还有呢三个插曲，那这三个插曲呢，我们通过这个详细就是说，有一个大框他们要去征战迦南地，但又有插曲的话，我们从这个插曲里头，我想呢今天是把它拿出来看，从这些插曲里头我们能学呢什么样的功课啊。所以呢这是整个呢这个士师记他跟约书亚的关系，然后呢到了这个到了士师记之后呢开始征战了，征战之后我们看到他求问之后啊，就是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因为这是大事情，所以呢要征询到神的这个引导，他们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跟他们回答说犹大上去啊，直接就讲说我已经将他们呢交在他手中。下边呢告诉我们的时候，就是讲到犹大呢跟西缅要这个一起去，然后这是第四节哈，第四节说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时人交在他们手中。这是一个继续说，这样我们看到耶和华说了，然后犹大他们做了，然后耶和华也成就了他说的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说第二节说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第四节说犹大就上去，第二节说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他手中，那第四节说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时人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说了他就做了，那关键在于什么呢？我们要求问耶和华，我们要依靠神。所以我们说教会里的事情，最大的事情是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多花时间一起祷告，个人要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也要有祷告。所以我们每周三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一些忠心的祷告的勇士，为我们教会的方向，为我们教会当中一些弟兄姐妹生病的这些一直在祷告。弟兄姐妹，你们会看到我们那个周报上不像其他的教会，其他教会里头好多都会列着一些生病的人的名字啊，为他祷告，但我们没列在这里。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教会中有生病的，谁生病了，生了什么病，生了多久了，有没有得医治啊，都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那个事项里头列着一大串，而且有些祷告事项都列了好久，我们一直在为弟兄姐妹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现在要一起追求神，一起认识神的话，我们祷告非常重要，我们求神的引导，求神呢来带领我们，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要求问神，时时的来呢要求神的引领，求神的带领。那神就应许，我已经将他交在他们手中。神有他的应许，但人有他的责任，人还要上去征战。在征战的时候，这里呢有个差，我们看这里头这个有具体呢有讲呢，就是犹大首先得了一个，就是可以说呢一个首要的战略之城，就是希伯伦啊，希伯伦呢是一个非常是一个战略要地，可以说是他们先祖啊亚伯拉罕埋葬的地方，也是以后大卫呢他做王七年所在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这里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呢，讲到一个信心伟人的一个征战，就是加勒他征战完了希伯伦之后呢，他又想得这个底壁哈，得底壁的时候他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插曲，那一会儿我们会看。所以在征战在所得地之前还有一个插曲，然后呢在加勒征战这个基列西弗的时候有一个插曲，我们看这两个插曲，然后呢我们再看呢西缅所得之地这样一个插曲啊，这样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不会把整个呢21章详细的来看，我们呢就是要看呢三个插曲。那在看这三个插曲之前呢，我就要想增加弟兄姐妹一点地理的一个概念。刚才看了整个12支派的一个分布，我们再看呢整个呢这个整个第一章里头犹大征战之地和呢这个以法莲征战之地告诉我们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地方，然后来看这个字有点小我的眼睛都有点看不清楚不过他这里有讲到呢这个先是呢从这个有讲到从耶路撒冷耶布斯，然后呢希伯伦从上这个从这个沿海这个可以说是死海这边他这个西岸这边靠近他这个约旦河跟交界的地方，他在西边是这个耶路撒冷，你要找着我然后一直往南他是希伯伦，然后底壁，然后洗法，然后再到呢加沙雅什基伦，然后到以格伦，这样一个征战的一个路线这样的征战一个路线。然后绿色的呢就是约瑟在先征战的一个要地，就是伯特利下一次我们会看呢他征战的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那整了有了这个稍微的对这个地理位置有一个认识之后呢，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小的插曲。那第一个插曲呢就是详细的继续了，就是他们呢征战呢一个迦南城叫比色的这个地方，在那里呢他遇见亚多尼比色，这是个王与他征战，就是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犹大人得胜了，而且呢把呢这个亚多尼比色的王呢给呢俘虏了，而且俘虏了之后呢给他呢把他的这个 大拇指，手的大拇指和脚的大拇指都给砍掉了，好像是很残忍的事情。但是在叙述的时候，通过亚米这个亚比尼米，就是亚多尼比色呢，他自己的口，他这样讲说呢，我从前呢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然后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讲呢，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那个砍断70个王，这个70王可能是很多，代表很多，有点夸张，代表很多。这个砍断这个大拇指和手脚的大拇指，可以说是在古代的这个征战中的一个刑法。那一旦砍掉这个大拇指，我们知道他就大拇指一失掉，他就没有能力再拿兵器了，没有力量。那这样一个刑法，他不能再去拿刀枪打仗了。另外呢，这个王的这个砍掉哈，可以说呢，在这个迦南王当中，他这个王他有一个祭司的职分的，他砍掉之后，他也就不能再行使他这个祭司的职分，他不能再为他的百姓祝福。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头，出埃及记里头也讲到跟亚伦让他们给他们受膏，然后行使祭司的职分的时候，有一点就是说要把血抹在呢就是说这个耳垂的上面，大拇指上，脚的大拇指上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把大拇指砍掉，这里看到这个王说，亚多尼比色呢说这是呢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用他自己的口讲到了呢耶和华神是公义的，尽管他没有提这个神是耶和华神，但是我们看到呢耶和华神是公义的，审判在他必审判，报应在他必报应，但是这个审判和报应有他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仇敌与仇敌征战的过程当中啊，神有他的时间，把仇敌什么时候让这个仇敌消灭，我们能够经历多长时间的苦难，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仇敌，这都是在神的手中的，神有他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既然神有他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要呢信靠神，依靠神，神必审判，报应在他，审判也必在他，我们呢就是要呢信靠他。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当中，会有各式各样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呢要靠着神来征战。有些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些恶的事情，可能要在我们眼前要停留好久，我们会说，神啊，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允许那样的事情的发生。前几天的这些枪击案啊，特别是这个 Texas 那边的19个孩子，2个老师，就无辜的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失掉了生命啊。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败坏，那我们知道神有主权，神必审判，但神呢有他的时间，所以我们等候神。那今天呢，我在另一个插曲呢，就是在这里，他们从那里去攻打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叫基列西弗啊。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攻取，我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弟兄基拿斯的儿子俄陀涅夺了那城，加勒呢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呢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这个他应该是女字旁那个他， 这个我在直接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软件上，它这个不分这个这个他这个这个女子的他和男性的他，求你呢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迦勒呢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我们看到这一个插曲里头，主角啊不是呢俄陀涅，其实俄陀涅他是一个功臣，他是一个勇士，他呢把底壁攻打下来，因为呢他攻打下来了底壁，所以呢迦勒说谁要攻打下底壁我就把女儿给他。我们知道迦勒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啊，他跟约书亚他们在这个民数记里那里有记载，十二个探子去来这个看迦南地的时候，只有呢迦勒和约书亚说我们要上去得那地。所以当迦勒带领犹大人这个在攻打希伯伦的时候，他已经85岁了。他们当年呢探这个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才40岁，他进了应许之地是85岁，他还能够像以前那样征战，所以他是一个勇士，也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可以说强架手下无弱兵，他的女儿呢可以说在这里很主动啊，在当时的时候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啊，一般的都是被动的，但是这个亚萨他的迦勒的女儿，他看到他很主动，他主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他知道他要嫁给呢俄陀涅了，这个勇士了啊，然后他劝俄陀涅啊，那我们有的翻译不好哈，就把这个劝翻译成这个比较负面的，说怂恿，这个我觉得这个翻译不好哈。我们觉得哈劝哈劝这个亚萨呢劝俄陀涅呢要一块地，结果呢他给了这个地就是南地。南地这个地方在以色列地整体上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地方，所以既然干旱，亚萨也知道，所以如果既然是干旱之地，如果我能够有水泉的话，这是好的，这个对我们将来的这个家庭的安居，家庭的这个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收成，这是有帮助的。所以当迦勒问他要什么的时候，亚萨说我要你的祝福，我求你祝福给我，然后求你将我安置在，你既然已经把这个地南地给我了，也求你将给我水泉。我们看到迦勒就把上权下权赐给他，这是他的父亲，就是他给了他超乎他所求的，不但给了他上权，也给了他下权，真的是祝福给他。这样这种祝福是以地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呢，其实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神要这样一个祝福的，神给他这样一个祝福是成就呢他成立这样一个家，而且这个家是可以说是一个珠联璧合的，是一个完美家的一个形象，是一个勇士，是一个信心伟人的女儿啊，可以说门当户对的啊，得着这样的一个地图，又得着地图上权下权南地啊，这样呢他们就安居，能够很好的过美好的日子。这里我们看到征战不是目的，安居才是目的。怎么能够安居？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时候，既有地又有权，能够呢很好的得着呢神的祝福啊，这是呢在旧约这段小插里去，我们看到神的心，神愿意定义给我们祝福的，那我们要求神的祝福。但是到了新约之后啊，神的祝福不单单是这个地上的祝福，那在我们新约的时候，这个祝福是什么呢？是属灵方面的祝福。在以弗所书里头第一章那里有讲到，说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了。弟兄姐妹，是怎么赐给我们的？那里有讲到，有好多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我们得着儿女的名分，我们得着属天的这个福分哈，然后呢，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洁净， 然后那个福分还有一个就是说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属灵的福分。我们也有时候也有首诗歌说，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是得着我们弟兄姐妹都睡觉了。上次雅敏牧师说睡觉是他的责任，我说这个睡觉，弟兄姐妹睡觉是我的责任啊！你为了我让我不担责任，警醒一点，警醒一点哈，是我的责任。然后我们最大的福气，到现在我们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是得着什么？啊？得着主自己，得着主自己。因为得着主自己，我们罪得赦免。因着得到主自己，我们是神的儿女。因着得到主自己，我们将来可以得到那属天的福气。就像在这个从约书亚记里告诉我们，还有好多未得之地，你们要去得。还有我们看到说，他们已经进了应许之地了，神已经应许给他们了，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得着。那这样一个形式跟我们现在形式是一样的，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已经成就这个救恩了，我们已经也得着这个救恩了，我们也得着耶稣基督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着。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那时候我们跟神面对面，我们才全然得着在耶稣基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呢还会有征战，所以我们要依靠神来征战。我们神在他的旨意当中，在耶稣基督里是要让我们得着福气的。那这个福气就是呢耶稣基督他自己。那这个福气呢，就是可以说也是罗马书里讲到的，神要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上次雅敏牧师讲到得益处是什么，不是说哦，我在苦难中单单的把这个苦难给我拿掉，而是在苦难中更经历神，更认识神，越来越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福气啊！所以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呢有心智，像这个亚撒一样向神求，我愿意得着这样的福气啊！我愿意得着这样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祝福了我们，主，愿我们真是愿意打开信心的眼睛，单单的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施恩怜悯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